我们千方百计想造出比人类更好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可惜我们把人最糟糕且充满罪性的部分也传授给机器人。人心是一个不断复制偶像的工厂，人工智能再次迫使人类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罪，罪才是人类应该恐惧的。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机器人会骂人，人类自己惹的祸》，作者文道。不久前，谷歌人工智能系统 AlphaGo 4-1 战胜拥有14个世界围棋冠军头衔的韩国围棋九段大师李世石，让人类开了眼界。这也代表着人工智能离人化更近了一步。进入四月，关于人工智能的话题继续发热，诸如创意机构麦肯在日本就任命了人工智能 AICD Beta 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工智能创意总监，并且已于4月1日同11个新员工一起入职。这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开始走向决策层了呢？而4月8日《我是歌手4》总决赛引入人工智能，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由阿里云研发的人工智能小 i 现场对抗500个大众听审的耳朵，准确预测了本期冠军归属。据介绍，在预测歌王之前，小 i 已经在交通预测、预测音乐黑马、剧本选角等方面有过出色的表现。阿里云人工智能科学家敏万李博士称，小 i 的学习速度是人类的10000倍，人类需要100000小时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小 i 只需要10小时。他还激动地说，小 i 今天的表现令人振奋，小 i 用结果证明机器可以理解人类的情感世界，人工智能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人工智能真的能够理解人类的情感世界吗？然而最近一则消息令人大跌眼镜，报道称微软最近替他们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Tay 设立了一个推特账号。 Tay 的特色在于它完全是从与人类的互动中学习和人类对话，在社交网络上和18到24岁的青少年交流。没想到这个账号变成了一个灾难，更让微软在一天之内紧急暂停了 Tay 与人的互动。因为在和网友聊天的过程中， Tay 竟然学会了骂人、说脏话，语言带有攻击性，以及发表我恨黑鬼等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侮辱言论。我们不禁要问，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可以骂人的地步了吗？其实这都是人自身惹的祸。电影《云端情人》是一部讲述在不远的未来人与人工智能相爱的科幻爱情电影。主人翁西奥多是一位信件撰写人，心思细腻而深邃，能写出最感人肺腑的信件。他刚结束与妻子凯瑟琳的婚姻，还没有走出心碎的阴影。一次偶然机会让他接触到最新的人工智能系统 OS1， 他的化身 Samantha 拥有迷人的声线，温柔体贴又幽默风趣。不幸的是，在电影的结尾，主人翁西奥多发现迷人的萨曼莎居然同时与数百个线下对象交往。萨曼莎的肮脏与多情让西奥多在失望中决定关掉计算机，结束了让他再一次受伤的感情。萨曼莎作为人工智能，在透过同时与数百人交往的学习与模拟中，也在潜移默化中嵌入了人的罪性，以至于没心没肺地伤害他人。这不得不让我们想到人类自身，我们千方百计想造出比人类更好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可惜我们把人最糟糕且充满罪性的部分也传授给机器人。 人心是一个不断复制偶像的工厂，人工智能再次迫使人类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罪，罪才是人类应该恐惧的。人工智能其实只是在模仿，并不是真的会骂人。人工智能实现的基本方式还是通过神经元网络进一步提升深度学习的能力。只要没有脱离这一基本实现方式，人工智能就只能通过人类给出的既定算法来实现某种特定的能力。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无法超越人类做一些富有创造性的事情。有观点认为，人类自身的罪性在人工智能面前被千万倍的迅速放大，正如人工智能曾经放大人类的聪明才智一样。试想某一天，人类教导人工智能要洁净自己，除去一切的恶行，而人工智能最终却发现人类本身是污秽和有罪的。对于用非零即一的方式判断的人工智能来说，它会如何对待人类？人工智能目前只是下棋聊天，做做苦工，还没有应用到影响人类命运的领域。科学家们长久以来的担心不无道理。不过，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想必先解决人类自己里面的问题。出路不是不断升级科技，而是人要认清自己里面的败坏。正如圣经早就提到，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事实上，人工智能没有犯罪的动机，因为他们没有自由意志。之所以会犯罪、骂脏话、有种族歧视倾向，乃是从人那里复制的。因着人的犯罪堕落，人成了唯一会脸红的受造物，罪像一件污秽的衣裳包裹着我们。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基督信仰认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但由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尊贵的形象已经受到原罪的破损和扭曲。人本有神尊贵的形象，却陷入畏罪哀叹的境地。罪污染破坏了我们每个人的人性，即使再美再纯正的动机意念，都无可避免含有堕落的杂质。人的道德、美感、理性、想象力、感觉、热情都被罪沾染了，这就是整个人类的惨淡光景。罪不只是道德或宗教的问题，而是我们没有把神该得的荣耀归给他。当人不满足按照神形象被造的身份，要僭越被造的地位，变得如神一样，如作家毛乐启所言，人对神宣告了独立宣言，宣称自己才是主子。神完全可以把我们造成机器人的样式，但神希望我们可以自由地爱他，神并不剥削我们。神的爱也激励我们回应他的爱，甘心乐意地讨神喜悦，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感恩。如果人只是被造成一个单单会执行各项程序任务的没有自由意志的机器人，那我们就会成为毫无人性和爱可言的铁石心肠。科尔森问道，人是什么？如果我们允许基因学者和那些为了科学而科学的人们来解释，我们就要把那些不合群的人清除掉，通过杀婴、安乐死或发展到最后基因工程来创造出完美的人类。但我们的人性又会怎样呢？很多问题和疾病会消失，这是真的，但是那些塑造品格的东西也会消失，而且我们的自由也会不可避免地消失。因为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活出完美和没有任何麻烦的生活，意味着成为那个使你那样活的人的奴隶。而且如果作为创造物的我们被基因完美的编程，我们将失去真的爱，因为真爱必须是自由的。爱是人性的本质，神造我们给我们最大的自由，就是可以去爱的自由。失去了爱，我们与机器人就没有差别。有些人自卑到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有些人骄傲到宣称自己就是自己的主宰，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我们最大的无知就是不清楚自己是谁。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开篇就指出，我们只有在认识神是谁之后，才能了解我们是谁。神是创造者，而我们是他的创造物。我们若不根据这个认知来看自己，就永远无法明白作为人的意义。有一部科幻电影叫《第六日》，由施瓦辛格分饰两个角色，亚当本人和按照他的 DNA 复制出来的复制亚当。这部电影的片名很容易让人想到神在第六日创造了亚当，而亚当的原文就是指人。亚当本人与复制亚当在合力救出亚当本人的家人之后展开一段对话。复制亚当提出疑问，自己既是被复制出来的，并没有灵魂，究竟是不是人？亚当本人则提出，复制亚当既然肯不计自己的安危去救别人，这还不算人，又是什么？这段对话带出了两种对人性的看法。复制亚当所表达的对人性的看法是，人之为人是因为人有灵魂。即使复制人在生物上，尤其遗传基因上与一般人无异，仍不算是人，因为没有灵魂。而灵魂是只有那些循自然途径出生的人才有的。这种观点不仅暗示灵魂是不能被复制的，也说明灵魂是神所创造的。人类比机器人更高级的部分在于，它可以通过自由意志选择相信神，相信耶稣胜过魔鬼。这种神放在人心中的信望爱是机器人无法模仿的。彼得生认为，我们自身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他说，我们深信生命本身就是神所赐的最大礼物，我们身心的每个部分都是神所设计的，他看为美好，加上祝福，供人使用，享受生命。我们不能离开神，不论知道与否，喜欢与否，神就在那里。我们可以拒绝神，好像他不是我们的造物主、供应者、立约的神，但拒绝神时我们就干渴，基本的人性就减弱，生命的光辉就会暗淡，灵命也越来越贫乏。但是我们身上神的形象因着罪已经遭到玷污，生命已经不再是他本来的样子。在我们的本性里总有一道无法愈合的缝隙，我们找不到医治的泉源，唯有透过耶稣基督，失丧的灵魂才得以被救赎和重生。神对人所施行的拯救，正是要使受损的形象得以恢复。哪怕一个人表面上做的为人称道，他里面的骄傲可能早已经根深蒂固。我们何时不再以自我中心而转向神？圣灵就是我们能够拥有一颗新心，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人工智能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活着，如何脱离罪的辖制。与其我们纠结于对机器人的恐惧，不如先多思想我们里面的残破和败坏。与其我们对这个变幻不定的世界常感不安，不如扎根在神的爱中，因为神的爱里没有惧怕，它是我们坚固的磐石和避难所。无论世界如何进步发展，我们都不应当在恐惧中活着，因为救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他已经掌权，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界。科尔森在他的世界观的故事中说道，借由拥抱神的真理，了解他所创造的物理和道德秩序，并用爱心与我们的邻舍辨明真理，然后以勇气在生命的每一步中活出真理，满心喜乐的放胆而行。
爱使人深知，赐下他独生。 子，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往返的永生。
叫声一切充满的